因为对望着金现在来说，它的本质是炉，不是体火。但是炉跟体火是一味的，它慢慢慢慢的锻炼，它就能够成就体火。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阿赖耶啊，其实它的本质就是真如。那么它一念迷就变成阿赖耶了。啊，你慢慢慢慢用这个清净的正法，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，慢慢的心修啊，阿赖耶就能够转成真如。好，所以这两个是思想是可以一致的，是可以一致的啊。那么，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呢，率土怀疑莫有降解啊。那么大师是一个有志向的人，他有这样的怀疑啊，他也不能够随便的放弃啊。乃是由天主以问惑便已，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啊，要到印度啊，就佛教的发源地啊，印度啊，就把心中的疑惑跟疑情好好的辨别清楚，啊，好好的辨别清楚啊。所以这个人的志向是很重要哈、啊。有些人学经论有问题，他无所谓啊，一天过一天啊。有些人有问题，他不可以，一定要处理。所以这个玄奘大师啊，乃是由天主以问惑别便离啊，他到印度去啊，不是去观光啊，欣赏风景啊，主要的是要解决心中到底是单常还是现常的一个疑惑啊。那么这代科等于是把大师的整个他过去修习经论的情况，以及他啊发生的各式各样的障碍。那么立志要求华啊，这段是讲这个大意啊。我们再看第二段啊，那么正式讲到印度求学的情况啊。是以真光延年西行，孤身经历800多里沙河之艰难，越过新疆进入印度，以摩羯陀国那烂陀寺戒玄论师门下，写一切师地论、显扬圣教论等，梵经5年。其后遍游5天竺，立业明显，扣行其意，兼通大乘空有2宗及小乘法要，共12年。时戒日王于青女城举办华义辩论大会，邀请佛教大小乘僧及婆罗门学者共7000多人，推大师为论主，事先阐扬大乘法义，必立真伪思量。18日中，竟无人能发言难知。会后戒日王及18国国王戒奉师为国师，并颁以大乘天之尊号。那么这段呢，讲到大师啊到印度求学的情况。那么是以贞观延年西行啊。那么大师是在21年开始深作讲经啊，21年他总共在中国讲了5年的经，讲到26岁。26岁他实在是觉得应该要去把这个心中的疑情给他弄清楚了啊，觉得贞观延年那个时候是26岁的时候，他就孤身经历了800多里的沙河的艰难啊。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唐太宗贞观等于是唐太宗啊，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啊，这国家还不太稳定啊。那不太稳定啊，唐太宗下令啊，这个人民不能够随便外出的啊。那么刚开始大师要到印度取经啊，在佛教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也本来很多人要跟去，但是因为几次的失败以后啊，都被抓回来啊，又被抓到洛阳去了。所以他下定决心啊，孤身前往。就是一个人去啊，啊，就避免这些各式各样的障碍啊，这队伍太庞大了，那么目标太明显啊，所以他只好孤身一个人。那么骑着一匹马，带了一些干粮跟水啊，经过了800多里的沙河啊。这个沙河啊，这个沙河其实就是沙，不是河，就是那个沙漠啊，非常的广大无际。啊，你往前面看是沙漠，哇，后面看也是沙漠，所以把它形容这河，就广大无边的意思。这个沙河啊， 他的情况呢，就是说草木不生，水源枯竭，就那个地方啊是没有水，完全没有水，啊，表面上没有水，地底下也没水，啊，那么草木不生啊，乃至于这个天上的这些鸟类也很少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大师啊，他只能够依据这个地上那些枯骨啊，这人啊使得这个倒下地上的方向啊，来辨别他要去的方向。啊，那么这当中呢，到了晚上的时候啊，有很多妖魔鬼怪出现了，在沙漠当中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师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还有诵般若心经啊。那么当他经过这个800多里的沙河的时候啊，到了最后一半段的时候啊，他的水就全部用完了。用完了得不到补充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他有5天5夜啊没有喝水啊，没有喝水的时候啊，全身就像火烧一样，周身如焚啊，那么两个眼睛呢，啊，就发黑啊，到最后就倒在沙河上了。倒在沙河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，所以这个人有业力的时候啊，护法通天的是不会放弃你的啊，就出现一个啊，数丈高的这个金刚力士，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就大声的呵斥啊，说你不是要到印度去取经吗？我怎么躺在这个沙漠上呢？这个突然间他就醒过来，醒过来的时候精神就好一点了，好一点以后呢，这只马突然间有一点变化，他就一直往前跑啊，那么跑了10多公里啊，就在这个完全是一个沙漠当中呢，就出现了一个绿洲。很多的草啊，而且上面有很多水，那么他就去带着，他自己也吃得饱了，那个马也吃饱的水啊，对，把这个皮囊也装了很多的水，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他才通过了这个800多里的沙河啊。不，当然从历史的考据啊，这个沙河怎么这个绿洲怎么能够出现呢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奇迹的啊。那么总之呢，他就是经历了800多里的沙河的艰难，那么越过了新疆啊，进入到印度去了啊。那么我们看大师的整个过程啊，这个800多里是他最大的障碍了啊。那么到后面的话呢，就不是一个多大的障碍啊，最大的障碍这个地方800多里的沙河啊。那么最后到达印度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摩羯陀国那烂陀寺啊，戒贤论师门下。写《一切四谛论》《显扬圣教论》等梵经5年。那么到了印度的时候呢，他是到这个那烂陀寺啊，是印度最大的寺庙啊，是全国的高僧都在那个地方啊。那么在这个戒贤论师啊，这个所作和尚戒贤论师的门下，那么他到了寺门的门前的时候，用长跪的方式啊，长跪合掌的方式啊，他是以长跪的方式前进的。啊，就匍匐前进到戒贤论师的座下，啊，表示求法的恭敬。那么他在这个当中主要是学《一切四谛论》100卷啊。那么戒贤论师在5年当中啊，为玄奘大师讲了3遍的《一切四谛论》啊，讲了3遍啊。这个一切啊，我们也说过，一切就是翻成相应啊，就是说呢。他这里面的教法讲到三乘的进行果啊，他的进行果都是相应于涅槃的啊。这个进行果我们解释一下了，这个一切四谛论的根本就是在第一分本地分，有50卷啊。那么50卷古德分成唯识进、唯识行跟唯识果啊。这个唯识进啊，是讲什么事情啊？讲这个凡夫这个杂染的境界啊，讲到这个3界9地啊，这凡夫的这些惑业苦的境界啊，这个就是唯识境，都是阿赖耶所变现。那么唯识果呢，就讲佛陀这个清净的功德啊，有一涅槃，无一涅槃啊。那么唯识行呢，就是从前面的唯识境要转变成唯识果的一个修行方法。这当中主要是提到2件事，一个是讲禅定啊，就是三摩多地跟非三摩多地， 有心地、无心地啊，有总共有四颗啊。讲到禅定，那么其次就讲智慧啊，闻所成地、思所成地、修所成地啊，闻思修啊，讲智慧啊，就是从前面的凡夫的杂染的境界，要转成清净的涅槃啊，要修习两种功德，一个是禅定的功德，第二个是智慧的功德啊。所以这个一切事地论啊，就讲到这三件事啊，唯是境、唯是行、唯是果。那么这个是弥勒菩萨所造的啊。那么显扬圣教论呢，是无着菩萨呢，他是在论述一切事地论的要义啊，来造的这个论啊。事实上也是在讲一切事地论的内容啊。那么这当中，他在那烂陀寺待了五年。那么这五年当中呢，从传记上来看啊，大师这五年啊，等于是也可以说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候啊，他把整个唯识的教法可以说完全弄通了，把心中的疑惑完全解开了啊，那么奠定他未来自行化他的基础了啊。这五年是对他太重要了啊，这五年的这个戒贤论师的座下的学习啊，那么打下他一个未来菩提道的一个基础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已经到了32岁啊，26岁西行，27岁到印度，那么到32岁这个时候他学习了一切四谛论啊。其后遍游五天竺，遍立业明显扣行起义，兼通大乘空有二宗及小乘法要，共12年。那么他在那烂陀寺五年以后，他并没有马上归国啊，他就告辞的戒贤论师啊，就遍延五印度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印度啊，佛教还是很兴盛啊。那么不过呢，这当中啊，佛教有大乘佛教，也有小乘佛教啊。那么他都一一的跟啊各界善知识好好的学习啊，立业明显扣行其义啊。他那个时候非常的谦虚啊。立就是相续的去参见，那么每一个宗派的善知识，那么干什么呢？叩行请义，这个叩就是很诚恳啊，那些很诚恳的向这些善知识请教法义啊，那么他就慢慢的以一切四谛论做根本啊，就兼通的大乘的空有二中啊，空中当然是讲中观啊，有中是讲一切啊，乃至于小乘阿毗达摩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法要，总共是12年啊。那么这12年当中啊，他不但是亲近善知识啊，他也参访很多啊佛教很多很著名的圣地啊，地理的这种这些圣人的这些教化的事迹啊。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提出一点来讲一下啊，就是他有一天啊到一个小国，这个印度当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啊，有18个大国，那么又有各式各样的小国，在这个小国当中有一个叫僧伽罗国啊，僧伽就是出家人的僧伽，罗是这个四维罗啊，僧伽罗国，这个僧伽罗国啊，根据考据就是现在的西南啊。那么这个僧伽罗国这个席坛呢，有一个佛牙金色，这个金色里面供的佛陀的牙齿的舍利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他也这个国王是相信佛法的啊，那么造了一个佛的纯金打造了一个佛的这个金像啊，跟人一样高啊。那么在这个金的佛的这个头顶上啊，放了一个很价值的宝珠在上面。那么有一天啊，有一个贼啊，他就跑到这个佛牙金色要偷这个佛陀这个头顶上的宝珠。那么他一开始当然拿不到啊，一个蛮高的，他就拿一个椅子啊，一个就爬上去。爬上去当他要去拿这个佛陀的这个宝珠的时候，佛陀的身体就不断的升高，他就把椅子换掉，换了一个楼梯进来，他佛陀的头也是升高。那么他一次一次的去换这种高的东西啊，总是拿不到。 这个贼也是学习过佛法，他想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佛陀啊，过去生啊，行菩萨的时候啊，难舍能舍啊，舍这个头目手足啊，原来这件事情是假的。我跟佛陀拿一个宝珠，佛陀都不给啊，佛陀行不到这件事假的。那么他动这个念头以后呢，佛陀的头就开始往下垂了哈，就垂到他的手上啊，这个头就低着。”那么他就把这个宝珠拿起来，就拿走了。拿走以后呢，他就拿去这个卖掉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是佛陀头顶上的珠子嘛。那么这个难道买到以后啊，就报告给国王，就把他给抓住了。抓住就说你这为什么偷佛陀头顶上的宝珠呢？这个贼说啊，我没有偷啊，是佛陀给我的呀。这怎么说是佛陀给我呢？他说啊，佛陀当初啊是。真正是把他送给我的，我们可以去现场看，啊，那么国王就领着大臣啊到这个佛牙金舍去啊，果然那个佛像的那个相貌是头是低着的，啊，头是低下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国王啊都感动啊，佛陀的大悲心啊显灵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从此以后这个贼也深受感动啊，这个国王就更加的扶持正法，所以这个僧伽罗国当时啊。是很特殊一个国家啊，在一般的国度里面都还夹杂一些外道的一些婆罗门啊、外道啊，但僧伽罗国是纯粹全部都是佛教啊。那么跟这个佛像的显灵有关系的啊，有关系的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是其中一点啊，这当中有很多的啊，很多的圣机啊，大家看这个《大唐西域记》啊，这12年当中啊，大师参访很多的圣机啊。那么到了12年的时候呢，等于是他已经在印度待了17年。那个时候，大师就准备要归国了，因为他觉得他的此行的目的也达到了啊，把这个一切师地学完了，把心中的疑惑也解开了啊，也参访很各式各样的善知识，也参访一一的礼拜的佛陀那些圣弟子的圣迹啊。这个时候准备要归国，但是当时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往下看。始戒日王于七女城举办华裔辩论大会，邀请佛教大小圣僧及婆罗门学者共7000多人，推大师为论主，施宣阐扬大乘法义，并立真伪思量。18日中，竟无人花言烂之。会后，戒日王及18国国王戒封师为国师，并颁以大乘天之尊号。好，我们下堂课再说明。